法，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大家好，我是杰克唐。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上升，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那么，在这首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歌曲背后，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这是一部为抗日电影写的主题曲，创作它的词曲作者当时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歌名中的义勇军指的又是哪些抗日队伍？这首歌又是怎么被定为新中国的国歌的呢？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逆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1931年918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也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4年秋，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田汉决定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叫做《凤凰的再生》。他的构思是通过流亡内地的年轻诗人和农家女走上民族战场的故事，比喻中华民族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重生。在之后的几个月中，田汉又从大量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了长城抗战的惨烈消息，于是他对影片又有了新的构思，也就是在凤凰涅槃图的情节线索外突出青年诗人写作长诗《万里长城》的情节线索。到了这一年的冬天，电通公司向田汉催稿，田汉来不及完成电影台本，原计划要写很长的主题歌也只写完了两节就匆匆交稿了。至于为电影谱曲的人，电通公司选定了已经在公司里工作的音乐家聂耳。当他读到田汉的歌词中写的那几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和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他的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于是他很快就完成了曲谱的初稿。正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1935年2月19日夜，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聂耳也上了黑名单，那电影和歌曲的创作还能顺利进行吗？ 田汉被捕后，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电影，决定请孙诗逸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诗逸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万里长城》的歌词时，他仅仅改动了几个字，也就是把原词中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田汉被捕后，聂耳的名字也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干部，决定派聂耳经日本赴苏联学习。由于拍摄时间紧迫，孙诗逸和导演打算另找人为主题歌谱曲。聂耳却跟他们承诺说，我到日本后就会把歌谱尽快寄回，绝不会耽误影片的设置。没过多久，他就真的从日本寄回了歌谱。不过田汉写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这两个名称该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最后还是作为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1935年5月24日晚，风云儿女正式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电影讲述的是918事变后，诗人辛白华和他好友梁志夫流亡到了内地。在漂泊中，他们认识了流浪中的贫困农家女阿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梁志夫参加革命，英勇抗敌，辛白华却沉湎于爱情之中。不过阿凤演出的现代戏《铁蹄下的歌女》让辛白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的爱国热情被激起。接着好友梁志夫在抗战中牺牲的消息让辛白华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抛弃了享乐的生活，和战友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影片《风云儿女》上映之后，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为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1936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它改名为起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黑人歌王演唱的中英结合版本。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得活着发出最好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方的炮火前进，冒着敌方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Arise, you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let's stand up and fight for liberty and truth. now crying. Arise, arise, arise. All of us with one heart,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march on. With the torch of freedom, march on, march on, march on and on.
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向上的曲调激励了世界的各国人民。二战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的音乐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然而，这首歌的一切成就和影响力，聂耳却看不到了。影片上映当年的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而《义勇军进行曲》则成为了他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风云儿女是以长城抗战为重要背景的，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也出现了长城的词汇。那么，长城抗战时都发生了哪些故事？义勇军指的又是哪些部队呢？长城抗战发生在1933年。在这次战事中，20多万中国军队和10万日军在长城一线几十公里的区域内血战了100多天。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道长城，誓死阻挡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主力的进攻。从3月10日开始，到5月19日密云县城被日军攻占为止，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古北口保卫战、南天门阻击战、石峡一带阻击战等3次大规模战事，毙伤日军5000余人，而中国军队伤亡则高达12000余人。在这场战事中，产生了抗战史上许多悲壮感人的故事，如29军的大刀队和大刀进行曲。虽然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告终，但也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长城抗战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精神，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就是一个例证。那么，义勇军这个词指的到底是哪些军人呢？我们需要将时间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当时东北迅速沦陷，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还有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抗日，他们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经费靠就地自筹或内地秘密援助，武器主要是轻武器，甚至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从918事变起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在2年多的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了50万人左右，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的战斗。但是，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被敌人渗透分化，各个击破。到1933年，东北义勇军大部瓦解，一部分退往关内或者苏联，一部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造，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则退入深山老林，坚持秘密斗争、游击战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拖住了日军北进的步伐，对全国抗战乃至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都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么《义勇军进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新中国国歌的呢？对于那些看起来已经过时的歌词，要不要做修改呢？1949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了。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上要讨论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还专门设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7月15日到26日，政协在《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热烈。截止到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了632件，歌词694首，但大家都感到不够理想。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但小组讨论却没有结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大家的意见。鉴于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人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但是张奚若、梁思成却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他们还举了法国的马赛曲作为例证。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这首歌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该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很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的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做斗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还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由2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第一次正式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来说，当年这首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侵略者浴血奋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号角。今天这歌声仍然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它时刻鼓舞着炎黄子孙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好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